好，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晚安。
晚安。
知道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吗？
见证。
啊，见证的时间哈。虽然有一些人有事情，可能没办法继续留下来，但是我们留到现在的弟兄姐妹们也很有福哈。我们这一天有千年如一日哈，一日如千年，所以我们有一千年的丰盛。所以希望在今天晚上，大家能够把今天早上到下午所领受的这么多的丰富啊，为大家来做见证。那我们下午有五位见证人，对不对？都听了他们的见证，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今天晚上的主角呢，就是现场的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为见证人。好，那我们前面有座位，好，先排三个座位。那我们说愿意为主致命的人就先上来你致命要后面的人可能就会跟随的上来了，所以在给大家准备的时间的时候，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圣咏73篇。如果大家印象很熟悉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早上刚开始的时候啊，苏大哥邀请大家看的圣咏，亲近73篇28节，亲近天主对我是什么呢？多么的美好，有感受到吗？啊，今天一整天哈，亲近天主是多么的美好。然后只有上主天主是我的避难所，啊，我要在西翁女子门前把你一切的功臣宣传。这个西翁女子大哥说是得胜女子，现场的女子蛮多的哈，希望每个人都是得胜的女子。好，所以我们的时间可以很充分，所以大家在这个时间当中可能我最多可以10分钟的时间啊，应该是很够吧。好，如果你不足的话没关系，后面的人会帮你补上哈。好，所以早上的第一讲我们想到因彼此关怀激发爱德勉励行善，所以呢我们见证其实也是激发爱德的一个作为，对不对？好，那我们在第二讲讲到绝不离弃我们的聚会集会，你们见那日子越近就越该如此。所以我们感谢大家哈，我们还留在这里，好，没有离开我们的聚会。好，我想这是万事之前主早就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很好的聚会的日子，所以我们蒙召了，我们来到这里了，我们就要把我们生命当中从主那里所领受到的恩惠，或是在今天当中苏大哥的两个很重要的宣讲当中，或是见证人们的分享当中有感动到你的，你愿意来为主做见证的，我们就欢迎来到前面的地方。所以目前我们有一位见证人，好，要这个时候还有人要吗？继续，好，那在等大家或是还有准备的时候，我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我的见证好吗？暖暖场。好，今天晚上其实这个位置不是我在这里，可是主就为我预备了这个恩宠的位置。好，说来话长，但是长话短说，就是我在6月9号的时候，我们有教区的那个圣经比赛。那我们教区需要找出各堂区要比赛哈，找出教区的前三名。那我们6月9号，我们堂区就去参加了，然后从很多队伍当中取前三名。那我们堂区我也参赛嘛。我们堂区就第二名，所以前三名定了之后就要跟全国的比赛啦，啊，全国里面去比赛。那我代表堂区去参加，所以全国赛基本上我应该要去参加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有一些候补的人又一起参与。好，全国赛的日子是9月20号，是后来才看到大哥的那个邀请里面，因为这场算是多出来，也是天主为我们台东预备的一个祝福。所以9月20号，哎，要去参加比赛，到底怎么办呢？我该去参加 代表堂去参加全国赛，还是我很渴望来这里。虽然我那时候是没有侍奉，觉得是很平心的。我那时候想说，那我就跟堂去代表全国赛这一天，然后我明天再来参加讲习会，好像也是可以。那我想到我妈妈呢，那后来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决定就是大哥的邀请，就是淑英姐妹有事情，好，所以就邀请我来做晚上的服务的分享。所以我想说，天主可能不要让我选择了啦，就是来这里。虽然对参与的圣经比赛的同伴们有点歉意啊，虽然没有跟他们一起，可是我们在备取当中，我妹妹有参加。然后那时候玉兰就说：“德林有讲习会呢，啊又比赛呢，你怎么办？”然后我说：“可能我不能参加了，可是我会派强棒。”所以我就派我妹妹去参加。那我妹妹去参加，我妈妈就没人在，所以我就哎感谢天主，他安排的都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也交托啦。可能有时候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必须我在场啊才会怎么样。其实我在这段期间，他们也知道说我今天有事情没有办法陪他们去参赛，可是他们去参与读经的时候，我都陪伴。我是陪伴他们，就是我没有离开他们，所以我那天没办法去参加。所以我们在每次读经比赛筹备啊，他讨论的时候，我都参与。所以他们也说，我的同在也给他们一个精神力量吧。所以像昨天早上，他们还在做最后的准备，哎，那我也去过去啊，给大家支持啊、鼓励啊。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啦。所以主就让我在这个恩宠的位置上，有一个这样的小小的体验。然后一些选择，我们常常要做很多的选择，这个或是这个，那这个选择应该都是好的，才会难以选择，对不对？如果你很清楚知道说这是不好的，那你当然选择好的啦。可是在主里面有时候是两个都很好，那好中到底我该怎么做呢？对，所以我感谢主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这是我一个这次讲习会当中的一个小小的见证，所以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所以感谢天主给我预备这样恩宠。好，我的暖场到这里，所以我们欢迎第一位见证者，香盛弟兄。
好，感谢赞美天主，小弟很荣幸哈，就是秦中大哥讲了，有一口气息还能够在这边为主做见证哈。那个上次二月的那个讲习会，主借苏大哥的口说要我们多出来勇敢的为主做见证，还要多练习这个敬拜赞美哈。像那个台东这边的那个同仆们啊，哇，那个敬拜赞美那个热力啊、火力，那反正就是 power 啊，好强哈。那最近我太太就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他又回不知道，他说怎么从他手机又回放了那个2019年我们去兰卡斯特的那个，他又自动从他手机出来了。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就他又出来，哎，有一天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他刚才叫我来听，就听不知道又什么事情岔掉，我重要的没听到。就他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是你那个在带那个敬拜赞美，那我就是我这个人啊，就是台湾话讲唔知死哇，我那时候是也是跟在后面一样要签，就是自己要去报，然后我就报第一天第一场第一个这样，一上台人家就知道你有没有了，你几斤几两。他在放他就重放一次给我听，我说我告诉你当时的情形是怎样，我在那边我可以像双桃这样，我可以把场面带嗨起来，但是我脑子里空了，我不知道怎么收了。我就大家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圣神吧，就把大家带得好嗨这样，哇，整个停不了。我太太说你应该要在这个时候你就要该怎么样说，我说妹妹你说的简单啊，在当时不是这样，大家都那个火烧起来，我也不知道，然后我自己就那个我自己也曾陶醉在其中，这样怎么有个人撞我，撞我个苏大哥，怎么我对不起，时间大概已经超过了，你知道吗？苏大哥看情况，他不是苏大哥，他会上来。我已经等于是占用到他那个了，完全没办法控制。我说你在旁边讲，你说要这样那样，我跟你上台你就知道，不是像他们那个，你看他们都好这样来，这样去这样，我上得去，我下不来。 我真的下不来，我不知道什么事、啊、大家怎么这么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能说得听啊，我不会啊，就这样啊，我自己好，我今天做三个那个见证啊，不是三个都很简短了、啊，就是小小的，因为在这边说要我们要勉励行善嘛哈啊，那个第一个就是小弟有幸呢，就是说在我们有一个主日学老师，他是在我们那边的启智机构在那边当老师，他就看我呢，他就问我说有没有抽出时间来去帮他们的启智的小朋友，给他们就是说是上课啦，其实就是陪伴他们啊，跟他们一起，就那我就会把这种模式把它带进去。我们刚开始就唱歌，然后分享一下啊，最近譬如说教会的那个这个圣言走到哪里的，比较有简单易懂的，因为他们是漫飞天使嘛，讲一些，然后再给他们看，然后我们就到结束，然后再开始也是祈祷。那有的这些漫飞天使很可爱，他们会虽然咬字不清楚，但他们敢讲。那我就想起呢，能够去陪伴他们，我觉得非常有幸，让我能够见识到这些孩子的那种天真啊，让我觉得我已经从我跟我太太回来都会讲我发生的事。我说他们真的让我感觉像伊甸园里面的人，真的没有那个人世间的那种。就是反正我看的就是他们就是如此纯真呐、啊，我看的都是他们可爱。那我就讲一个小小故事，那个时候我，大概在碰到疫情那个时候就一下中断一下，那个是怎么样中？因为一中断，后来他们又通知我说可以去。那但是因为中断的时候，你就已经把这件事情已经就是很容易就忘掉。后来又说开始，那我就曾经一次我没有去，是因为我自己的事情，把他。我太太在跟我打八字，我以为我怎么了，时间超过了。那一次没去，后来接着下一个礼拜，我就说啊，糟糕了，我这100个小朋友在那下面在等我，我说我没去，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他们这样子。我就告诉我自己，下个礼拜我一定不能吃。下个礼拜就刚好有一个高雄的神父来找我，要找我到那个雾社那边山上去找另外一个神父，我又开车陪他上去。我跟你讲。在那个一个很漂亮的那个视野的山上，那边的传协会长带着我们去，好漂亮的一个露营地，好漂亮，一开心，哎，在那边举手，在那感谢天主，糟糕了，我又忘了今天下午要去那个到那个启智机构去给他们那个陪伴他们，好，下一趟我不敢忘记，我做小抄干嘛贴在什么明显的地方，我就真的去了，我去了我就告诉他们说。今天我会带他们祈祷，我说今天啊，张老师有一件事情，你们都是天使级的哦，你们都跟天主很接近，你们要为我祈祷，下次我在上课的时候啊，不要让我迟到，这样。哎，他们我找他们的祈祷都很灵验哦，你知道有多灵验吗？好，他们就说啊，我就叫他们复诵一遍，哎呦，那个要祈祷，说那个下次上课吧。好，到一节课一个小时结束了，我跟他们讲。再讲一次，刚才为张老师祈祷什么事？那些天使，你看我看你，后面远远有一个声音，你的太太漂亮。我回去跟我老婆讲，难怪你越来越漂亮，有这些天使替你祈祷你漂亮。哇，他们实在太可爱，我上课到下课，我哪去讲说要祈祷这个？我说啊，你这讲的也很好，你这祈祷也很好。但是你老师主要是叫跟你们讲说要为我祈祷，下次再来给你们上课，不要忘记这样子啊、哦。他们就再讲一遍说啊，祈祷不要忘记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发生在班上的事情，他们一个月当夯不啷当，大概他们像现在这个时候做月饼啊什么的，那个利达的那很有名的做月饼，他们那夯不啷当这样拿下来的，大概3000块左右。他的老师，我哈拿到3000块啊，我拿去给我妈妈。好，拿2000块给我妈妈。妈妈，拿去洗头，洗头，这样听得懂吗？洗头，因为他妈妈的唯一的那个就是休闲，娱乐，啊，休闲活动就是去洗洗头这样。啊，去洗头，啊，这1000块呢，我留着我自己，因为妈妈，你说我们这种人呢，不能结婚，这样子，所以他1000块要留着自己存起来。我听了以后，我出去都跟人家分享，好感动。你说他们是不是天使？真的。我觉得我失去这种情操已经很久远了啊。第二个要分享的就是， 最近发生在周围的哈，也是跟勉励行善有关。那个我们这个真的很振奋呢。他那个我太太的他的亲姑妈，从小在乡下看着他长大的啊，最近就遇到就是病危哈。然后他们那个他的表姐啊，我太太他那边的基本上都是就民间，就是简单的讲就俩兄拜拜哈。那居然说找我们去，我说找我去，那开玩笑，你觉得我要干嘛？我一定是为他祈祷。我跟他讲一讲，说，哎，我太太说我们来为姑妈祈祷啊，好啊，这样祈祷，给他祈祷完了以后，他那个姑妈在我们祈祷的过程中，中间我们还念慈悲串经呢，我跟我太太一起，他的家人就在旁边，站在旁边就听我们两个祈祷，因为这个家族里面只有我太太是教友，就为他祈祷。他姑妈在那个病危的时候，照他们的说法是眼睛几乎是全部是都是闭着，因为已经就说好像就是在等了，就等一个时间点，就要把什么一些生命的那个就拔掉的话，他就那个线就归零了。这样，哎，帮他姑妈祈祷的时候，会有一个那个，你就是很妙，你可以感应到那个神圣的那种氛围哈，像我们在座就知道那圣神。姑妈的眼睛张开了2到3分钟，她的那个大表姐在旁边就一直在跟亲友讲，我妈妈眼睛张开了2到3分钟，哎，这样子。然后我跟那个她也都跟她的亲友，我太太就跟她亲友回去讲，她在跟她姐姐也在讲啊，那个但是这个事已经后事处理完了，她就跟她讲这件事。还有就是说到殡仪馆的时候，我们去给姑妈去给她祭拜啊，然后我们也是照样会给他念一串经这样子。然后出来的时候啊，马上去就在殡仪馆的前方就彩虹啊，我们这个同仆们都知道嘛，彩虹是很美的一个天主跟我们的约定。我说你再仔细看，一定还有一道彩虹，一定是双彩虹。再仔细一看，隐隐约约真的露出来第二个彩虹。我说你赶快下摩托车来照下来给你的亲友看。他就一直咕囔着，我姑妈一定升天了，一定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征兆，这样真的是双彩虹。他一照完上我机车，没了，那个彩虹没了，在那瞬间就被我们照下来了。他回晚上我在吃饭，他的那个二姐就是种百香果这个二姐打电话来，他们就拿家乡话在讲啊，哎，怎样哈，啊，你帮姑妈祈祷眼睛睁开了，恁别惊哦，立话呢，我也听到他们彼此讲话都很大声，恁别惊，那是为什么要惊呢？那立话他也是说，哎，怎么会惊呢？阿姨，你死去的人，你帮他祈祷眼睛睁开，哦，你们这个信耶稣的人实在很勇敢。哦，我在那边笑翻了，我说不是啦，是他还在病危的时候，我们帮他祈祷眼睛睁开。他姐姐听成是已经在那个送到那个冰库了，你帮他祈祷还眼睛睁开。哦，我说这个误会大了，因为那个时间都在那个一送到冰柜跟那个之前。病危就是都差不多了，他们讲的这样子就很有意思哈。好，以上愿所有的荣耀归给天上的天主圣父、圣子耶稣基督以及圣神，还不断为我们祈祷的圣母妈妈、圣母玛利亚。愿所有荣耀归于主，阿们。
好，虽然见证还未结束，但是还有机会哈。相声弟兄也很顺服。好，我们也欢迎鼓励在地的。当地的台东的弟兄姐妹们可以上台做见证。好，第二位双桃姐妹，
大家平安。
平安。
我刚才很挣扎，可是刚才相声讲到死那个亡者的故事，我也有一个，我就觉得主要叫我上来分享，因为我很挣扎，因为每次我们还抢着做见证，但是刚刚真的印证说我真的要上来做见证。我讲那个见证也是我们一个姐妹的养父，我有一段经文，刚好我翻到这个经文哈，是在那个圣咏37篇，好，第4节，他说：“你只管在上主内喜欢，他必满全你心的意愿，将你的行径委托于上主，寄望于他，他必使之成就。”我刚刚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很喜欢，因为我等一下会讲建堂，但是我先赶快把这个见证赶快讲完。 那个他的义父很奇妙，就是就是他们中间有很多的过程，但是终于他愿意让他的继父回家安息，因为就是拔管之后就带回家，可能就没有多久他就会安息了。所以那一天呢，主就感动我说，哇，我有一个姐妹在医院照顾她的父亲，她可能没有吃晚餐，所以我就基于一个天主给我的一个爱，就觉得说我要包一个便当，因为我们那一天也有一个姐妹，她的儿子在过成年礼，那大家都很欢心很欢乐，可是主就让我想起我有一个姐妹在医院可能没有吃晚餐，所以我就包了一个便当过去医院看她，然后她就说啊，我刚吃饱了，但是怎样怎样，我们就在那边聊天，聊天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讲说，刚才不知道是不是我爸爸回光返照，因为她爸爸就突然坐起来，然后告诉他说我爱你，然后他就跟他爸爸讲说我爱你。好，他说不知道是梦还是真实的，这样正在说的时候，他爸爸的一只脚就掉下来，因为他本来是应该是说他爸爸的脚弓起来，然后又突然就松懈了，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你看你爸爸听到我们的对话了哈。后来聊了一下，我就说，时间差不多了，我可能要回家了。我就说，那我们为你的父亲祈祷，我就回去了哈。这样，然后因为我习惯祈祷的时候，我喜欢闭眼睛，因为我希望主感动我，让我能够敏感于他要我说什么，或是带下什么安慰。所以我们就祈祷，祈祷，祈祷。完了以后呢，他爸爸，我就说哇，他爸爸怎么那么热，怎么有点流汗了，他的头，然后我继续祈祷。后来我那个姐妹就叫醒我，她说，你看一条线一条线，我说什么东西一条线，我爸爸断气了，真的。因为有一个维生的机器是会跳动的那种的，可是我们祈祷的时候，他就变一条线了。他爸爸就在那当时蒙主恩召了，所以那个张开眼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可是我的领受是主给他全然的医治，因为他回到天父那里去，再也没有悲伤，再也没有那个叫什么？对对，这也没有忧愁，一切都在主的爱内。好，这个是我要讲的第一个见证。所以以前我不敢为病人祈祷，因为他不是第一个我祈祷的时候加重病情或者是蒙主恩召，但我那时候有伤害。可是后来天主就启示我，绝对不是像我们看的这样子，只有主知道什么对他是最好的安排。所以我为病人祈祷的时候，我现在都很勇敢，因为医治不医治 是在主的手中，我 只管把天主给我的感动就释放出去。所以我祈祷的时候，我就照着天主圣神给我的感动，我就为他祈祷。因为我曾经这个又讲到另外一个见证了哈，不是建堂的。我曾经有一次弥撒结束之后，有一个弟兄就站在路口，那时候我们是在那个弟兄的屋檐底下弥撒，我们就在路边弥撒的意思啦，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圣堂嘛。我出去看到他，主就给我一个感动说为他祈祷，可是我就对我里面那个感动说，我们刚刚弥撒结束，我怎么可以就为他祈祷，我觉得他刚刚领受了那个祝福啊，可是我要离开他的时候，就一直有一个声音说为他祈祷，为他祈祷。可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演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出来服侍主，就没有敏感于天主圣神给我的感动，说当下为他祈祷。我就说他看起来好好的啊，我就跟我灵里的那个声音，主给我的感动，我就说他看起来好好的啊，不可能明天就死掉吧。他住院的时候，因为他说他明天要住院，礼拜一要住院，我就说大不了礼拜一住院的时候我再去看他嘛，也不急着这个时刻为他带刀，我就离开了。可是弟兄姐妹们，礼拜一他开刀的时候，他就蒙主恩召了，我根本没有机会为他祈祷。所以他送回家的时候，痛哭，人家以为我跟他是什么情侣关系，因为他是一个弟兄。我趴在他的棺木，真的我没有夸张，冰箱，我痛哭，我觉得我就说，实在应该是主感动我要给他安慰的， 因为他很爱主，这个弟兄很爱主。嘿， 我就觉得说，哇，我怎么可以因为说怕人家笑我哈，所以我就没有当场把那个感动付诸行动，然后为他带到，所以我就在那边痛哭痛哭，我就哭得很惨。然后别人已经觉得很奇怪，说双桃跟他也没那么熟，他怎么趴在那边哭那么久？可是只有我跟主知道我为什么趴在那边哭那么久。所以以后只要我心里有一个感动，我就再一次分辨主，你要我去吗？我去吗？所以。以后我就很勇敢了，不管环境多恶劣，好，不管在人看来不适当、不适宜、不好、不可能，好，但是如果主在我心里感动我，我再三确认，跟主确认说，主是你要我做的吗？是吗？再不然你给我一个。你给我一个记号我才要去。可是主真的很奇妙，他就把那个记号，他就把那个你说你要看到什么，你要人家说什么你才要去的那一个，我请求主给我的一个记号，主就会印证，然后我就会勇敢的去做，不管别人拉住我的衣角说不好不行，我说不行，一定要去，我们就去了。很多事情就这样子成了，所以我今天要在这边大大的荣耀主，我们迦南天主堂的使用执照已经核准了，哈利路亚！姐妹们就跟我讲说，是你很勇敢，我说不是我很勇敢，是我们的天主很棒，因为他就是开路，我们只管说主开路了，主不好呢，很可怕呢，我不敢去，可是主就是主的话在我们里面，然后环境就会，就今天早上苏大哥讲的内心的感动，天主的话还有环境的印证，就是告诉你说这去你就是去，尽管看起来不可能，可是去做了，做了的时候就像那个我常常在跟弟兄姐妹讲，约旦河如果扛台约柜的那些司机们脚不踏到约旦河，约旦河不会为他们分开，那是主要看见我们信心的行动。所以就讲到这里，我怕时间超过，一切荣耀归于主，哈利路亚。
还有两分钟，所以这个时间就留给后面的人了、好，谢谢，感谢主。那下一个素华姐妹为主做见证，还有的人可以继续上来哦。
好，我愿意就是分享，就是今天听了苏大哥的这个教导的时候的一个领受哈。这次的第一讲，他特别提到说，我们要彼此关怀嘛哈，要激发爱的勉励行善。就是我愿意在这里感谢主，就是他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每一天的生活中，他怎么样子的帮助我。我们有一个小组，人数不多，我们这小组呢小小的，我们叫他石榴小组，我们每个礼拜会聚会一次。那我们的小组呢年纪都大的也多，多远传呐，不就是重听啦，然后呢视力呢就是要拿放大镜这样子哈，老花眼镜哈，250起跳啦哈，250、300、400这样子的哈，就是这样年纪大一点的姐妹。但是呢，我看到天主在这个小组里面哈的作为哈，我很感动。就是我们最近在有一个操练啊，一个练习，我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天抄一张圣经呐，马窦，我们从马窦开始这样子抄。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可能很困难哦，因为都念的比较熟悉嘛，念也很快嘛，要抄的话，我们说念一句，写一句这样， 啊，他们要拿着那个放大镜这样子，就会花很多时间呐、啊。所以，我也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不太容易完成呐、啊。我心里其实是这样子想的。然后，但是不管了、啊，我们就既然是操练嘛，我们就是尽量嘛，这样好，我们就开始说，我们就开始这样做。做了之后，有一个姐妹就说，我很困难，因为呢，我每天呢要很早就去工作，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呢，都已经晚上九点了，我没有时间写，这样我已经很累了。啊、哦，我们知道，然后我们就说啊，你真的很困难，但是我也知道他很渴望，所以我们就在小组里面就是为他祈祷。哎，结果那一天晚上呢，他就到了一点，突然我就看到我的手机有响声，我就看一下，他把那一天的抄的经文就po上在我们群组里面。我说哇，一点了呢，他才还没有睡觉。他因工作九点回来，然后就抄，然后我就觉得哇，很佩服他。后来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就问他你怎么做到的？他说哦，哎，我就跟主说啊，哎，我也想要啊，所以呢，我就利用那个休息的一点时间呢，我就写一段，然后回来之后，我忙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把写。他说没有想到我会可以一直写呢，然后隔一天早上我可以一大早还是正常可以去工作。他说他真的惊艳到说，原来我可以不靠我自己的身体，我渴望我靠着主，我也可以这样子就过了呢，这样这个带给他很大的信心，然后也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哦。所以我们那些本来哈，今天啊、这样很像啊、这样子的哈、他们也发奋哦。他说哦，大家一起这样哈、然后觉得接这个姐妹就鼓励了我们。然后我也有一天我也很软弱，心情也不太好，不美丽。所以呢，我写到一半，那天的功课就写到一半就不写了，我就去睡觉。然后呢，我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哇！他们都完成了呢，我没有完成呢，我就很自责，我就赶快坐在那里，赶快把前一天晚上的功课补写完呐、啊、所以我就觉得哇，有这样的一个小组真好哈，可以激励我啊，所以要有这样子的可以互相的哈温暖的彼此激励的，就像那个苏大哥今天说到的那个往厄玛乌的那个两个门徒嘛哈，就真的有那个温泉哦，可以泡在那个温泉里面哦，然后就被鼓励哦，被支持哦，就可以哦，这样。然后在这个当中，有一天我就抄到那个马窦福音第八章的时候，里面我就抄到那个耶稣治好伯多禄的岳母嘛，他的岳母发烧嘛，好，然后抄到这一句的时候，圣神就光照我。他说你不是感冒吗，这样对，我又再头一点头痛，也在流鼻涕。他就说啊，你怎么不求耶稣医治你？我都没有想到呢，啊，这个真的给我当头棒喝。原来我在生活中很少靠耶稣，我觉得我身体很好，感冒两三天就好了，不用耶稣，这种小事我自己来就可以了。我习惯这样，所以很多事情我都是我可以做，我可以不就做，不用麻烦耶稣。哇，那我根本就是做自己的主嘛，对吗？我就是做自己的主啊。那这个主耶稣为我是谁呢？我一直说主啊主啊的，可是呢，我把他放很远啊、我真的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我就跟主认罪悔改。我说主啊，我真需要你，你医治我。我就第二天起来。 感冒完全好了。我先生就问我，你好一点了吗？我说好了，没事了。真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白白受苦啊，因为我们不赶快去找主啊，我们就觉得我们很行啊，我们可以啊，这样非要到那个要断气的时候才找耶稣吗？可能会，可能哦，那样就太惨了，会受了很多的苦。其实我也看到耶稣呢，这个耶稣就是去就是治好伯多禄的岳母的时候，并没有说伯多禄的耶稣主动说我来，主动的就是来治愈他哦。所以耶稣其实他就很渴望给我们很多的恩宠，他很主动的哦，只要我们愿意哦，我们只要说主啊我要，他就给咯，不是用这样苦苦的哦，求你啊，这样不用，真的。可是我们却白白的错过了很多这样的机会，我啦，然后自己就在那边受苦，然后累的时候不行的时候要抱怨主，要骂身边的人啊，真的没有光啊，真的啊。所以啊，我们那个小组哈，我讲一下，就是我们聚会很简单呐，就是敬拜赞美啊，哈，然后我们就会安静在主的面前呐，然后我们就有一点分享，然后就一段经文就祈祷这样。然后其实我们也没有，也没有什么那个啦，啊，就是很简单嘛。可是呢，每一次我们聚会完，我真的感觉到，哎，我重新有力量了呢。本来我要去之前我很挣扎，我很累啊，有时候一天工作那天呢我休息日嘛，我还去那个园子里面哦去做工这样，回来说好累哦，真的好累哦，我想休息啊，可不可以说请假休息这样哦。然后呢可是不行不行，我说不行，我要软弱一次，我第二次第三次就来了，我就还是去。我去了之后呢，聚会完之后我有精神了呢，我回家还可以做很多事呢，我没有想要休马上去床上睡觉。也就是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们真的主就亲近我们，就会重新得力呢。哇，这个是秘诀啊，原来不用在那边要去喝咖啡啊，要去按摩啊，要去放松啊，要去干嘛，不用，就要来到主面前。所以说当我们在谈论主的时候，主就会亲近我们，当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哇，我们就很快就被恢复。这是我常常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经验到，所以我们就很喜欢呢，就很喜欢就来聚会啊。有时候就有一次我就很忙，就是办那个学生的那个暑假的那个读经营啊，我忘了我没有跟我的小组的成员说我要请假啊、哦、结果我就收到他们，我们在这里等你呢，你怎么还没来？这样，哇！我说主啊，他们真的是很可慕呢，他们真的是就是不会说我说很抱歉，很抱歉。我说你们聚会没关系，我今天不能到这样啊，他们也就很高兴啊，就是说我就感觉到主真的也吸引他们呢，因为他们就是很愿意时间到的时候就要来聚会这样，我就感觉主就是那么喜欢的。与我们就是同在啊，就那么喜欢的跟我们在一起。那我就看到说，哎呀，这样那么可爱的小组，这是主赏赐给我的，我就很珍惜，我就很喜欢。虽然那个动作很慢呐、有时候就是歌也唱不准呐、也不会就变调啦，什么的都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有在一起，然后一起歌颂赞美啦，一起祈祷啊，一起读主的话，我们就觉得很幸福了哈、感谢主，我们真的是主很爱我们哈、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阿们。
好，谢谢淑华姐妹的分享哈，有一个小组真的是很不错哈，然后而且这个小组绝不离弃聚会，感谢主，也是给我们一个激励哈。好，我们欢迎下一位姐妹来见证，我们掌声欢迎她。
感谢主，我就是那个小组的一员，我自首。我那天真的写到一点半，四点半起床，我说主，我好像不是人呢，我怎么可以睡三个小时，我还在大太阳底下工作。我说这个要不是你，真的做不出来呢。主真的很能力很好，很伟大。我要分享的是，我要讲我先生。 我因为我要参加这个聚会，我们当时我们有祈祷，我们想说我要带着渴慕的心来参与这个聚会，真的很渴慕哦。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是释迦最忙的时候哦，要采花，要授粉，要剪枝，现在是最忙的时候，完全不能离开那个工作场所。可是主他就是要挑这样的人。你有渴慕我吗？那你就要舍弃你的工作。我今天早上我就进食，我说主，我的先生昨天晚上就很生气了，吼，骂骂骂骂。我说我今天早上要进食，为了我早上十点以前要到这边，要参加聚会，早上还在田里工作，我就跟我先生说，你就当我放假嘛，我身体也不是很不舒服。然后我说主，我要说什么？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爱你这种事情我讲不出来，我绝对不会说我爱你这个事情。因着主，我跟他讲，我说我爱你呢，我跟他讲说对不起，我爱你。他一句话都没有生气，没有飙骂，我就偷偷的走了，放给他在田里工作。刚刚回去拿晚餐给孙子吃哦，他在那边剥花。那个，我绝对没做这种事情，这样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等一下还要去聚会，我就这样跟他说。哦，我说我那当下我就在声音祈祷，我说主，为什么我的先生这么生气？他说你不知道吗？主耶稣他在圣堂宣教的时候，法利赛人也迫害他啊，你不知道吗？他就要跟我讲。我说是啊是啊，主，我真的要为着你然后在受这样的破坏。我的先生可以一天骂我三次至四次呢，然后我就告诉我的先生说，因为你哦造就了我今年的成就哦。我的先生就这样呆呆的看着我，我真的感谢主，因为那个磨难是从他那边来的啊，他没有磨难我，我不会渴慕去求主呢，我就安逸了，我是这样说。然后今天早上要来以前，我就在路上，我就说主，我好羡慕那个心仪哦，那个侍奉的人啊，还有我说为什么每次都没有我啊？我就问主哦，然后主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你没有为我舍弃。当下我就自我反省，我真的没有为主舍弃呢。当主的聚会要开始的时候，我就会先选我的家人。我会先选择安顿好我的家人，我再去参加聚会。我没有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我没有舍弃。刚苏大哥说，你如果舍弃你的家人、兄弟姐妹、父母，你今生会得到百倍的赏报。可是我没有舍弃，因为主跟我说，你没有舍弃，你没有为我舍弃。当然主他看我们的心嘛，我没有为主舍弃那一切，当然我就不会为主选上。蒙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是真的是这样。他的话是活的，活出来，然后给我很大的感动，就是说主，我真的不及格，我觉得我不及格，那我要更上一层楼。我很羡慕红英，你知道吗？他年纪比我小，他也比我慢进来在主的聚会，可是他的表现真的很好，他愿意舍弃啊。可是我没有啊，我真的主，我真的不及格，我还要再更加的激励我自己。愿光荣归父，阿们。
谢谢。他有没有为主舍弃？他上来致命了，对不对？好，前面有三位致命者，后面还有人哦。好，下一位丽花姐妹。
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今天啊，他每次这样讲我都很不好意思，我说我都不敢上台了。但是我现在也要说一句，香盛我爱你，因为他常常在家很不吝啬的常常赞美我，那我真的不是那么善于赞美他，然后常常接受他的赞美。那刚刚他在讲那个我姑妈那个，后来我只要补充一点点就好了，因为他前面已经讲。那其实像我表姐他们都是传统的那个，好一般的信仰。但是那天我们这样祈祷后， 他后来他传赖跟我讲说，隔天我姑妈就走，我们祈祷完，然后后来我姑妈第二天就走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妈妈已经走了，然后他就说你把他带，哎，你请耶稣把他带走吧，这样。然后我就啊，感谢主，然后我就也安慰他这样子，然后在后来我也是跟他讲说，因为妈妈其实已经生病一段时间，其实很受苦了。那我觉得他这样子的话对他来讲也是好的，那我表姐我们就谈一下，他也觉得说虽然是舍不得，我们一定会嘛，那亲人这样子我们一定会舍不得，那我们这样祈祷大家都很平静。那我要再讲一个见证，我们现在不是说彼此相爱吗，也要关心那个，那我就是最近就是我儿子的一个好朋友，但是他因为之前他也是那个罗纳那边的一个原住民小朋友，然后因为爸妈很早就过世，然后他曾经跟我儿子在修院认识的，然后就在暑假的时候有来我们家，这样他就觉得我们家很温暖，那我就说很欢迎他。后来这个孩子就长期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络，他结婚了，有生孩子了，然后但是他常常就是消失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只要他有就是我想要，我就觉得，哎，这个孩子很奇妙，都很久很久都不会跟我联络。哎，只要一联络就是有事。后来我已经很习惯，如果他没有联络，我就知道他很好啊。真的，果真就是最近他又，哎，我儿子就跟我讲哦，某某人他哦，他的太太出车祸这样子。我说这样，因为他他太太正在墓道。那我说这也是考验很大哦。等一下，我再讲一下我哥的那个。也是在墓道的时候真的考验很大，然后他也是正在，他是用线上墓道的，然后他是当护士，然后所以因为他要上大夜班，所以他孩子都是那个娘家妈妈在帮忙照顾这样。那天晚上他是要去上班的时候，他说很奇怪，在他家那个一转弯，照理说那个地方他不可能会开这么快的，可是他那个时候测出来的时候，因为车祸他很严重嘛，什么被就撞了车，然后后来就照那个很短的距离，大概三四百公尺，所以他的那个飙到九十几，但相信也觉得说这不可能的。然后因为他妈妈他们都是传统的信仰，就一直觉得说哦，我就跟他讲过那条路不好，以后不要走，就是很阴啊，很怎么样这样。那我们知道这个，因为他这样车祸那么严重，然后他是在那个二水那边，哦，二林那边。那我们那天刚好到田中去参加活动，那我就说我跟他们联络，我就说我要去看。哎，那我也跟儿子约好，然后我儿子坐高铁跟在田中跟我们会合，我们去看他。然后他妈妈也在那边，因为妈妈也是传统的信仰这样啊。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讲那种。那我们后来就关心他的病情之后，我也是跟香圣讲，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如果到了那边，我们一定要祈祷。然后除了香圣带祈祷，那我们还念，就可以的话，我们就念一小串那个慈悲串经这样。然后当我们在念，那妈妈也跟着我们就，我就说，我也没有问他啦，但是因为我跟他也知道我们的信仰，因为他女婿也是嘛，所以他也是尊重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就说为他祈祷了，然后他就说好。然后当我们祈祷，因为他。这个车祸的这个太太，她正在墓道，然后她车祸她有惊吓到，她每天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帮她祈祷，就那天祈祷完，然后我就跟她那个先生讲说，你最好晚上的话，她如果因为她这样惊吓，你就给她听那个玫瑰经，我说你为她念慈悲串经这样，我说你应该都有那些卡，因为当初我都有送给她一些圣经啊一些卡片。就他就第二天他就传给我说，阿姨谢谢你的关心，他说那天你们念完慈悲串经，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部，因为他是这边受伤，好，这边有缝，然后整个就是很烫，好像一股暖流这样进去，然后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但是那天晚上我们那天走了之后，他说那天晚上他睡得非常的好，然后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传赖跟我讲谢谢我们为他祈祷。然后我就觉得哦，好棒哦！我就觉得，我说你要常常就是放那个来听。我说你如果可以的话，因为他可能不能看，我说你可以用手机这样子。那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能够在很，就是只要有机会，然后我以前我也不敢，其实我真的也是那个很害羞的，我也不太敢。我在没有上台，我就是对那个上台会有很恐惧，我真的很恐惧。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只要台下这样讲一讲，我就觉得我可以这样就好。但是我们就像香盛讲的，你一定要上台为主做见证。哎，那我在想，哎，在四月份的时候，我哥在那个四月份那个，对，在三明堂灵洗，然后我们一成大哥也有去，复活节的时候。那其实我哥哥在那个要灵洗之前，他有很多的这种考验，但是我觉得他很棒，就是他也信心很那个。他在那个在墓道刚墓道的时候，五月他就因为工作手指头断掉，然后第二次因为那个车祸，所以我就觉得啊，主给他的考验很大很大，真的。那接着，那我也很一直对他这个信仰一直在陪伴他这样的。那我哥因为他以前是那么传统的信仰，又是那个基统的那种，所以他里面有很多不属于主的那个，所以你就要常常为他祈祷。那我就觉得我很缺乏这个，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对我哥我就很有，每天我就可以写很多给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灵感。然后我就觉得啊，主真的其实他也是在装备我，然后也是告诉你可以为人家祈祷，你不是什么都不行，因为我都一直觉得我什么都不会。可是我觉得我会，我现在觉得我会为人家祈祷，感谢天主，将这一切光荣归于主。
好，谢谢丽花姐妹的见证。我们感谢天主哈，在我们当中哈有两位张素华，同名同姓哈，一位是义成大哥的太太素华姐，然后有一位是第一次哦远从台北来的啊，我们下一位见证人张素华姐妹，我们欢迎她。
谢谢德林，感谢天主，总算敢上来，因为他刚才一直给我使眼色。对，我跟刚台东的张素华姐妹，我们还同年呢。我感谢天主在，大概我已经不太2000年还是1999年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参加圣神祈祷，就是苏小平大哥的这个祈祷，那时候开始就有很多的受益。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的生活里面，因为开始比较能够分辨那个这个是不是主的声音啊，好，所以有一次我是在参加那个就是那个线上读经的时候，然后就那一天的前天晚上呢，就是我们家有5岁不长大的万年老小孩哈，老男生哈，这个就觉得怎么又是同样的情形，他就在那边发脾气。然后隔天早上的时候呢，我就想啊，今天有点不想读经，但还是参加那个读经线上读经祈祷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有一种挫折感，就觉得说，主是的，我现在已经不会为了老问题在那里，情绪波动。可是我有一种那个疲惫感，就是怎么这个5岁的小朋友老是不长大，很烦，一直要面对，又不能不面对，因为是婚姻呐。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就跟学会跟主说话，然后主的回答，其实我们已经能分辨了，主就是说，你还要再原谅他一次，好。他现在就是这样子，你要接纳这样子的这个你的伴侣哈，你就要接纳这个配偶现在是这德性。然后我就觉得不想啊，不要啊，我有自由，我也不想要，我可以摆烂啊。可是我已经知道主愿意我们这样做嘛，但我还不想做。可是隔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大陆的姐妹，她就分享到那个欧瑟雅先知，我本来还不太熟欧瑟雅，后来我把它打开一看，啊，这个不是暗示，是明示。然后我就想说，当然我不是欧瑟雅先知那么完美，对不对？那我的先生也没有像他那个妓女太太那么一直犯错，还要再回去，还要再原谅，又更错，还要再原谅。然后我就想说，哦，主，你愿意我再要学习那个。他不是他那么烂，我们还是要接受他的这个。你看，他还是要这样子去爱那个配偶呢，哈，还是要这样去爱你。你要我学习一个这样的爱的态度。后来我就发现，到了吗？后来我就发现，当我接受那个明示以后，哈，就恩宠的光照就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哦，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呐，哈。 那第二个想分享的就是在这个更之前一点呢，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同事，他后来就癌症好几年，我跟另外一个同事我们常陪伴他吃饭啊，然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愿意跟我祈祷，不过他就是还是比较相信那个拜很多干嘛这样，但他还是会跟我画圣号念经祈祷，然后他就很渴望有人陪他出去旅行。那之前他邀请我们就很多事情没有，那时候其实我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我想说我能不能 hold 得住啊哈，因为他说要去越南，他就是说他先订房间，后来就没有成，因为天气。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心里有一点点自责，我就想主你愿意我们行动的爱，去行动的爱哈。那我看到他的这个渴望，然后他的周围他的家人又因为他是没有结婚的也没有生小孩嘛，就孤单的人啊，然后后来我就第二次就是最近这一次他就很想要就是去那个冲绳岛。后来我其实有一个比较自私的动机，我因为他上次那样我就有点不安，这次他又提出邀请的时候我说啊，我好像应该要答应他，然后我就分辨了一下，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私心，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自己去自助旅行过，没有自己不是跟家人是自己，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这样跟他去的话我也可以得到一个经验，因为他很有自助旅行的那个经验，我觉得我是动机不纯啊，可是我想说啊，就好像这样一个诱惑就跟着他，我就说来我们订票好了，订机票，然后订了机票很快我们就成行，要出发前我才跟我们家里人讲，我那个先生当然就变脸了，但是我就不晓得，我就想说哎，就去好，那个机票有订成，那主就是愿意成行啊，我们就去。可是我们到了那里第一个晚上我就突然有一种害怕，因为他是癌症，然后他才就是脚部有感染，手术完两只脚，我就忽然后怕，我说等一下他呢，我英文又烂又不会日文，我们两个还住民宿是在干嘛，就是我要去哪里求救啊，我赶快先看一下。然后那一天的我们正好参加当地的旅游，那个旅游团的那个是一个大陆去嫁到日本的，我有跟他留赖，我说啊，至少他中文懂，万一我进去，我说哦，这个主给的信号赶快记起来。后来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魔鬼的诱惑，我在那里害怕是错的，主要带就会带我给我们所有的那个，我干嘛我应该要平安，不然我的朋友会看我那么紧张，他会有那个。后来我就意识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去真的很顺利啊什么，然后虽然一直地震哦，那个地震警报，但是是在北海道啊，我们是在冲绳岛啊，很远，然后就很顺利的完成我们所有的行程，我们两个人就很高兴，有很多那个美好的经验。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两个女生出去旅行可以这么自由自在耶，我们就把那个家里丢一边呐、啊，哎，真的可以那么愉快哦，就是那种独立的喜悦满满的。然后因为以前也没有这样的经验过嘛，然后我就觉得嗯，主我感谢你，其实我本来没有这么纯正，对不对？他也满足了我那个乱七八糟的心思。然后回来之后在那个旅行的过程里头，就我的女儿就因为老爸有那个，他就跟女儿发脾气了，就然后女儿就那，而且女儿没有讲，但是我这个先生就是在写赖我就觉得哈，我人在国外，你给我在家里骂女儿，然后发那么大的脾气，然后我那天要回家的时候就有一点忐忑，然后想说等一下回家要收拾烂摊子。可是呢我的朋友知道我们家，他就说苏涵你等一下回家进家门记得赖我一下，说哈哈哈，就是。但是我一进家门的时候呢，我的先生已经跟女儿和好了，我说哦主啊，他们可以自己和好，我不要自己烦恼，感谢主，愿光荣归于主。
好，谢谢苏华姐妹的见证分享。好，我们当中还有很多潜在的致命者哈，有哪一位？哦，致命者心仪姐妹，欢迎我们的厨娘啊，我们这几天很幸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嗨，
好， 今天听了信息哈，我也做到那个彼此关怀哈。在知道9月20到21有这样的一个宣讲会，然后呢，我一直忘记我两个姐姐，那我就这个礼拜一我就开口邀请他们来。哦 ，OK 呢，他们来了，哎，我就说真的是要在主内要彼此相爱啊，要行爱德。好，那我的大姐跟二姐都在那里，挥挥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对，因为这样的聚会是神的家。对不对？好，苏大哥有讲啊，我也很希望我的家里人都在神的家啊受祝福。好，今天刚刚淑华啊，台东的张淑华啊，讲到小组聚会，真的我们秉持着不要离开集会嘛，就是我们团体都有一个每周小组啊，我也有一个小组。红英也在里面，还有那个嘉华也都在里面。我们的小组的名字叫小小羊群，我们有6个人。好，所以我就秉持着不离开集会哦，就是苏大哥今天讲的若望福音的14章20节，好，听从我命令的，好，那人是必爱我的。还我就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确实我不会说，我不会教导，可是有一年洪神父还在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心怡，你去马兰带一个小组。我就接受，哎，我没有说，我里面有一个怀疑，是说我可以吗？淑英姐就印证我说，她你可以，真的在这个带小组当中，我应验了啊，不是经验到圣神怎么带我，从不会到会，从我预备说的信息是按照他的，不是按照我的，我会在小组里面很吓说啊，这不是我预备的信息啊，就在当中我说了啊，我就印证就很清楚那是圣神给我的。那我们都知道天主量给你是多少，还我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心，是啊，主啊，你是你量给我的，我能说多少就是多少。那一直我不知道红英比较对时间有概念哈，我是民国几年开始到现在是几年了，我不知道啊，那是好多年，我一直秉着这样的不离开聚会啊，使我的生命哈不一样。嗯，你们说哦，心仪在，我们都吃得饱饱饱的，哎，真的，我就用圣经的话，凡敬畏上主的人。好，敬畏上主的人是智慧的开端，真的，我就是敬畏，用敬畏的心，然后我就得了天主开的智慧哈。真的，我就说哦，我也是感谢天主圣神赐给我智慧。每次你们吃了很开心，那个不是心意，那是天主的爱在里面。好，真的哈。真的是这样哈，心意不会，可是圣神会，他给智慧，他给我一个 idea， 要怎么样怎么做啊，用多少时间做这个，那他给我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大家就在他的爱内吃得饱饱饱的，一切荣耀都归给主。
好，我们谢谢心仪姐妹的分享。我说我们这两天能够吃饱，其实在天主国里啊，是在天主国，不在吃喝，在于什么？义德圣神内的平安喜乐哈。好，那好像还有几位致命子还没上来，我们如果大家还可以上来，我们就继续，因为只有这一场哦，明天没有哦，
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可以久一点，可以到八点半。哦，俊良大哥，远从美国来的致命者，哇，感谢主，嗯，愿意为主付代价。
两年前，大概是2023年，我岳母那时候1月份，她有肝，就是肺癌，她需要人家照顾。后来他们家请了一位那个印尼的那个来照顾她，可是那个印尼那位外老啊，因为他好像三年满期满，他要回印尼2个月，所以他们家没有人照顾。后来他就请我跟我女儿去照顾他，我女儿先去照顾他大概2个礼拜，后来我回去照顾他，跟他女儿，我跟我女儿3个人照顾他。到了我大概照顾了2个月，我是3月份回去的，照顾了2个月以后，他开始恶化，就是他本来是肺癌，后来到了肾脏也有问题，那个肝脏也有问题，到了大概是6月份的时候，他全身都开始发，还是就是水肿，然后医生本来说要洗肾的，后来他医生决定说洗肾都没有用，他只能待在那个医院里面，不能出院。到了6月份，大概他过世前啊，他过世前大概前一天还是当天，我忘掉了。我跟我女儿去，他住在三军总院的时候，我跟女儿去照，就是看他，去照顾他。那天很奇怪，我跟我女儿进医院的时候，我女儿她说好，她就回头看，她说耶稣跟着她。因为我们照顾她的时候，因为她不信主，我们照顾她的时候，我们一直都为他祷告，一直祷告，祷告耶稣救他。那天，我们也不知道他有过世，我女儿去看他，他耶稣跟着他，那我女儿就祷告，就说跟耶稣讲，他说我把我外婆交给你。结果大概当天晚上他就过世，他深爱我们。对，那我听到一个见证了，大概类似的见证。有位先知，他有一次在家里面在家的时候，因为天使来拜访他，他说来，他说来，结果他就到了天上去了，到天上去了，他看到那 天上很漂亮很漂亮，和印第安人那个住的那个帐篷啊，好漂亮。然后里面住的人有一个印第安人出来，那个印第安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因为你不信耶稣啊。”那印第安人就跟他讲，他说：“我在临终以前，耶稣站在我旁边，看着他，然后你要他信了，他信了。后来我在圣经上就有一节，就是神的话，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神就是爱，爱就是光。他在他最后一刻跟他显现，把他带回家。真的，他也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当中。神在我们当中，任何事情，任何好的事情都会发生。我见人就在这里，感谢主，感谢主。
好，我们谢谢巨良弟兄的见证。上主是洞察人心的主，我们人在那一刻什么时候承认他，我们就是属于他。好，感谢主。
早上没有参加，没有听到信息哈。我当苏大哥说要用这个主题，我没有意见。我说我觉得主粮给我们的，好，我说这个就是为我们台东预备的主题，我说 OK 的，没有问题。可是我对这个主题那个时候还没有感觉，倒是刚刚我从台北开会回来，我再看这个主题，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对我第一次组成一个小组的时候的一个思念，因为有几个人过世了。那个时候我跟大概20年前的了哈，洪师傅跟我说，所以杨姐妹你们在槟榔村组一个小组，哈，那个小组叫耶伯小组，那我们就开始耶了，不是吗？结果来的都是男人哦。都是耶伯，都是耶伯。好，然后神父说你们要用这个经文来释放信息，来教导他们要彼此相爱，绝不离弃聚会。重点是绝不离弃聚会。你既然来了，就要跟主说，我一定每一个礼拜每一周一次就要来聚会。他们说好，这样。那第一天来还蛮多人哦，哈，就觉得说哦，这些人也是看起来很震惊哦，哈，绝不离弃机会，他说好好，解散了以后，哎，慢慢的，有闻到酒味了呢，而且也不是一个，也说两个。有时候三个这样，有时候那个酒醉的人坐在你旁边，你闻到那个味道很想吐呢，你知道吗？因为他呼吸出来的东西，因为他又吃东西嘛，哇，怎么办？他说我们没有，你说绝不离弃聚会啊，我们酒醉还是来啊。哎，我也很佩服啊，对不对？他们很听话啊，对不对？那我们那个时候还是继续聚会吧，啊，他们也很幽默，他们的回应啊都很幽默啊。他们本来他们那一群人就常常一起喝酒，常常说笑话， 槟榔村的，哎，那个槟榔的姐妹，哈哈，都是孙家的，啊，都是新孙家的。好，我们就进聚会。那我上班嘛，我下班都要赶去带聚会。那有一天我在上班加班，结果时间到了，我就起来，我不加班了，我就去参加聚会。其实我在聚会中我很饿，我忘记吃饭，因为忙，因为明天要考核啊，我今天就加班嘛，要准备资料，很饿。这个酒醉的人既然说一句说，他就分享一句，他说我生活已不再是我生活，而是天主在我内受。他讲这一句你知道吗？我体验到那个主耶稣讲的，我不再饿了，我已有食物吃了，所以我的肚子也不再咕噜咕噜。我那天晚上其实说起来，我觉得我真的饱了，我回去没有吃饭的。所以那个主的话一进来，真的灵就饱了，我不在乎，就觉得说哇好舒服哦，这个酒醉的人既然可以分享到这一句，不容易耶。你不要看他每次都这样子，有时候就也还可以回应，还可以回应你呢，我也很佩服他们。那重点是我为什么刚才对这个经文特别有感觉，我突然里面有一个后悔，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的，也可以说那时候还不会，在教导上还不会，读的经文也少，在经文在主的话里面也没有让他们喂饱，以至于他们继续喝了，结果死了三个。这死了三个的人都是酒精酗酒死的，对不对？一个是孙明德吗？一个是那叫孙什么去了？孙信本哈。哦，一个是苏颖的哥哥嘛，哎对，那他们的殡葬其实我们都有参加了，我们都有参加，只是刚才我看到这个，心里很痛了，是没有好好的带他们，我也很气自己，为什么那个时候读经读那么少，以至于给主的话就少，没有喂饱他们，以至于他们用酒来喂饱自己啊！好的，这是主，这是我的悔改。以上荣耀归于主。
好，我们谢谢淑英姐妹的见证，然后我们也谢谢今天所有来见证的所有的致命者，谢谢你们。好，跟大家再分享一点小小的见证。今天因为晚上轮到我服务，然后我看了一下时间。7点到8点半，哎，我就跟何绵简讲，是一个半小时吗？不是一个小时吗？因为以前都一个小时。然后后来他说时间表就这样定，可是我们就看大家的状况嘛。如果大家到八点，可能都没有人了，就结束了。可是主的安排就是那么奇妙啊！大家那么多的见证人愿意来上来为主分享，所以我们的时间刚好就在苏大哥安排的时间当中完成了，所以一切光荣归给主。所以不是我要做多少，对不对？是大家愿意跟主合作，我们把这样的时间满全，也在原本的时间内，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